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十六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把这个第六章的最后这一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我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哈。注意看十六节十八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希腊文这边哈。在这里呢，你首先看是这样说的，十六节哈，说无论在任何时候啊，无论在任何时候，就是当你要进食的时候，说什么呀？说不可像那悲哀的演员啊。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演话剧的里边有专门演那种啊，就是非常痛苦的那种角色哈。在这里呢，和之前一样，用的都是一个词，演员啊，悲哀的演员，就专门演那种啊非常悲惨的角色啊。说因为他们把他的脸啊故意啊弄得非常难看啊，然后为了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完全得到了他们的赏赐啊。耶稣称这些表演进食的人为什么？为演员啊，为演员，专门演这种非常痛苦的角色的演员啊。十一节啊，说但当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抹油在你们头上，并且要洗你们的脸啊，洗你们的脸。十八节，为要不被人看出你在进食，而是要被你暗中的父看见啊，并且呢，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我们来看这个十六到十八节，这关于进食的这一部分啊。我们来看哈，其实呢，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就是今天我们讲之前的那些经文哈，第六章前面的经文啊，你会包括第五章，你会发现个事情啊，就是耶稣讲到进食的时候，他所教导的原则和底线呢，跟善行还有祷告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需要注意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就是耶稣在山上教导的这些命令哈，其实你会发现他里边也讲到跟我们基督信仰跟我们教会有关的三样事情啊。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善行，另外是什么呢？祷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教会要经常去做的啊，就是什么进食啊，进食啊。首先呢，耶稣讲到这个进食的时候，他的原则啊跟底线跟这个教导善行和祷告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定不要怎么样故意叫人去看见啊，一定不要故意叫人去看见。耶稣说哈，所有故意让人看出是进食的都是演员。也就是说呢，跟善行和祈祷一样，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你绝对不可以故意让人看出来，哪怕你脸上露出一丝难看而让人知道了，这就叫什么？耶稣说这就叫假冒为善啊。所以说进食的总原则呢，跟前边这个善行也好祷告也好是一样的，你不可公开让人看出来，甚至呢为了不让人察觉出你在进食，耶稣在教导进食的时候说，你故意要把脸洗干净，而且要抹上油，让你的身体看得锃亮，让人感觉你好像不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耶稣教导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教导的非常的极致啊，为的是什么呢？其实耶稣为了我们好，为了不让你失去天上的赏赐啊。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得救和得赏赐其实严格来说它是在一回事，因为得救肯定能得赏赐，得赏赐也就意味着你肯定是个得救的人，你不能说哎，我没得救但最终我得赏赐了，或者说我得赏赐但没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这些命令呢都是跟得救有关系的，这个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说，不可人因着故意谦虚啊，然后夺去你们的赏赐。总体来说就是禁止这个事情变成是一种表演啊，变成一种表演。 其实哈，弟兄，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严格来说哈，这三样事工，行善也好，祷告也好，包括这个禁食也好，虽然是提到赏赐，我刚才讲过，其实它跟都是跟得救有关系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跟耶稣说的背着行啊，耶稣不让人做什么，你非要让做什么；耶稣让你暗中做，你非要让人看到；耶稣不让人借这个事情获取人的称赞，你非要借这个东西让人称赞你，那么你能得救吗？你是不能得救的，不能得赏赐，也就意味着你没法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无论是善行还是祷告还是禁食，耶稣都竭力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在暗处，为的就是避免失去将来的赏赐。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天国哈，永生啊，包括天国的赏赐，跟这个世界人的这些关注和点赞是完全没无关无分的，弟兄姊妹。反正在上帝面前哈，你要么让人呢在这三样事上去称赞你，你今生得你的赏赐，就是人对你的称赞和点赞；要么就是什么，你等到将来上帝给你永生，给你赏赐。反正弟兄姊妹，这两者它是没法共存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天国的赏赐跟这个世界人的关注和点赞，它完全不能共存。你只能得一样，你要么从人这里得称赞，要么从上帝那里将来得称赞。你忍到将来，反正你忍不住，你今生得人的称赞，忍住了呢，将来得上帝的称赞。所以说，弟兄姊妹，天国的赏赐需要遵守耶稣的教训，忍耐着等候着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才能得到。而上帝考察人的话，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大概有三点，一个是什么善行，另外一个是祷告，另外是什么禁食，这三样啊，这三样是跟我们基督信仰息息相关的事情啊。在圣经其他地方我们都讲过这些事情，那善行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祷告呢，你每天都要祷告。然后禁食是什么？禁食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禁食在圣经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它主要有两大作用。一个是什么？主要就认罪，禁食赶鬼，赶出身上的鬼，赶出那些不能胜过的罪恶。禁食还有什么？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面对攻击的时候，这时候禁食祷告。也就是说，这些它都不是能用来表演的啊，都不是能用来表演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也就意味着遵守耶稣这些命令，无论是关于行善、祷告还是禁食，你要按耐住，在人面前别去做这些事情。你按耐不住，那不好意思，那你就将来没有赏赐。你如果能忍住呢，你如果能遵着耶稣的命令呢，把这些事情藏起来，你做完了之后，你将来能够得永生的赏赐。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呢，在行这三样事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彻底的重生。你必须彻底弃绝对那种流量啊、点赞啊、名声的那种追求。所有追求这世人称赞的啊，为了博取人关注的，这个在神那里不会有任何赏赐。这是耶稣说的很清楚啊。而在谈到你失去赏赐之前，你这个人肯定也是因为假冒为善，最后让上帝把你排除在他的这个国度之外。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哈，有永生一定有赏赐啊，没有赏赐呢，也就意味着你根本就没进去。因为一个得救的人不可能没有永生，一个得救的人他不可能没有赏赐啊。在圣经当中呢，赏赐有大小，但是终归这人都得救。在启示录十一章也说过，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将来终有一天呢，你所行的这些呢，在神那里要么是成为定罪你的，要么怎么样，要么就成为你得赏赐的啊一个根据。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六节到二十四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空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空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来看一下十九到二十四节哈，讲到这个我们跟钱财的关系，我们在试积攒财宝这个事情啊，以及这跟我们的上帝有什么关系。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当中呢，也记载了这部分教导啊。耶稣说为自己预备，你看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跟这些教导基本上是一样的啊。而且呢，弟兄姊妹，这个事情耶稣讲过很多遍，在福音书当中呢，大概有三卷福音书，耶稣都不止一次的，圣经都记载耶稣就劝那个少年官，让他舍弃一切跟随他，对吧，说你把财宝变卖了，然后你舍弃跟随，说你必有财宝在天上。你看这个福音书当中有 三卷福音都提到过这个事情啊。耶稣呢对这个事情讲的是非常多的啊。然后十九节哈，说你们不要为你们啊存储这个财宝在地上啊，说那里有什么，有虫子，有毁坏，而且有小偷去挖洞啊，挖洞哈，晚上挖一个洞然后去偷。实际上弟兄怎么样啊，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情，其实耶稣告诉我们的是真的，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也告诉今天我们，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关于这个财宝的问题，关于你在世界上财富，其实它是不可控的，你要明白哈。你发现没有啊，今天有很多人哈，然后他会教导你如何去让你的财富升值啊，如何让你的财富去保值。我跟你说，不光这个外邦人教导，我以前的时候在那个三大教会里边，在基督教里边也听有的人说，哎，我那个牧师说，我给弟兄们推荐一个姊妹，她是搞理财的，哎，她的课程是收费，但是很宝贵啊，她能告诉你怎么保护你在世界上财富啊，这种事情是很多的。我们呢，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在信仰不坚定的时候，也不是没干过这个事情，啊，要么去投过什么币啊，投过什么房产啊，或者是换个什么外币啊，换个什么美元之类的，或者是买点粮食存起来的。度过什么瘟疫啊、饥荒之类，这些事情都干过。但是耶稣呢，其实他告诉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财宝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弟兄姊妹，它是没法控的。你要明白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控的。也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怎么挖空心思去保护，今天保守派说什么，私有财产，对吧？你无论怎么挖空心思你去保护你的私有财产，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蛀虫和盗贼，他总能把你钱偷走，对不对？是不是？无论你再精明，你学习多少理财的课程，你就是说你找多少关系，其实当这个时代你这一生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哎，你的钱还是让人偷走了，这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今天再次劝大家，也劝那些在网络上听闻讲道的人，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哈，无论基督徒啊，实际上弟兄姊妹，就即便你在世界上你掌握了政权，你选上了总统，你在一个国家里边你拥有了政治权利，你可以立法，你通过立法，通过各种方面，你像有些保守派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你去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哈，你看教会历史上，你看这个世界历史一步步到今天，你会发现这些的努力终将化为乌有。那些基督徒用尽心思建立起来的制度，最后怎么样？最后完全成了这个左派的大本营，对不对？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说民主自由，最后全让人家拿来给你推翻了，然后人家把你辛辛苦苦建的学校、医院，那些机构都给你占了。然后把你基督教踢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任何在世界上建立人间天国，任何在世界上想要保财的这种思想和意图，其实当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终将化为乌有。你想通过你的办法让这些财物世世代代留在你这个家族当中，弟兄姊妹，是不可能的。那不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吗？有个有钱的，他非常富，他说，哎呀，怎么办？他把仓库旧的这个拆了盖大的，然后他说，哎呀，现在我的财产终于能保住了，我的灵魂你可以，耶稣说，今夜就叫你的灵魂，你的钱给谁呀？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无论是我们在世的这些钱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手的，包括你在世界上地位，你所追求的这一切，其实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弟兄姊妹，耶稣从来没有许诺我们在世界上能够保住自己的钱财，这个是不可能。所以说 果你看这个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你看整个传道书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所罗门他很早就明白了这个事情啊，实际上约伯明白的更早。也就是说你看传道书第二章哈，所罗门说什么，所罗门看透了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之后啊，他说所以我恨恶生命啊，因为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什么劳碌啊，就是挣钱嘛。所罗门在积攒财富嘛，所罗门积攒很多。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啊，这没有错。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就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因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啊所劳碌得来的，却要分给那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劳碌上能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便成为愁烦，连夜间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弟兄姊妹，论赚钱世界上没人能比所罗门，论治理国家， 论设立社会制度，没有人能比得上所罗门，整个世界是没有的，从历史上。但所罗门晚年他看透一切的时候，他说我这一切 很快要归别人了，我辛劳建立的一切，我们在世界上花尽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一切的这些努力，我们昼夜不眠，天天争吵，然后去赚得的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如飞而去，没法留给你的后代，没法留给你的后代，也没法留给你所爱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劳碌到最后会落这么个下场，因为这个事情是神设立的。你看传道书你就知道，上帝把这个世界就任凭它成为一个不合理的，成为一个有盗贼的，有人能挖窟窿的，成为一个能让人劳碌一生最后发现白白劳碌的，是为什么呢？是好使人对日光之下的事物绝望，去转去寻求日光之上的天国和永生。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个财富这么能容易到手，这么能让你千秋万代给你的后代，那么谁去信耶稣啊？谁还去追求天国和永生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意识到，你在世界上追求政治权利也好，你想通过立法保住你的财富啊，什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听着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这些财富最多在你这一代，在你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它能在你身边留一段时间，它能永远留在你身边吗？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甚至保不住你的本盘。你去看看那些基督徒啊，那些所谓的保守派，他们用尽一生死了这么多人，然后建立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现在不过是共产主义和白左的大本营嘛。传教士在中国建那些学校那些医院做出了多大牺牲，现在那不都是无神论的大本营吗？你在那个学校里边祷告，你在学校里边宣福音，他让你去传吗？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地上什么有贼挖窟窿啊，有蛀虫啊。自古以来我们看到无数的文明，无数的基督徒用生命和鲜血，用毕生的精力建立的文明，建立的社会制度，结果最后都成为粪坑。弟兄姊妹，在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啊去操劳去劳累啊，除了你这个生命必须吃喝所用的，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说第二节耶稣说，你们要为你们啊去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啊，没有蛀虫，没有虫去咬啊，也不会有小偷去给你挖窟窿给你偷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你的信仰从追求地上变成追求天上的时候，这盗贼好像都没了，因为他对你没兴趣嘛。他对你没兴趣。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财宝都是用于日光之上，都是投出来用于福音啊，用于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忧虑和担忧，因为在天上，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没有蛀虫，没有盗贼。你的财宝在那里，就意味着它是永存的。你今世在福音、在真理上投入多少，将来上帝一定会用永恒的方式 去回报你啊，去回报你。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听懂没？怎么知道一个人在天上有没有财宝呢？换句话来说，怎么知道人是不是得救的人呢？你看他天天脑子所想的，他心所仰望的，他天天追求什么？如果一个人天天谈论的、追求的，花大量心思、挖空心思去做的，那个事情在哪儿，那么他的心就在哪儿，也可以说他将来就在哪儿，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大家要再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把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不是我单纯的做个慈善，我建个学校，然后我去搞在社会上搞个福慈善施工，那个不是的。你看初代教会他的钱财在哪？初代教会的人变卖一切，然后放在使徒脚前。初代教会的人家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们的钱都用在这个传道施工上。传道，你同时也要注意哈，不是说今天你干个慈善什么的，或者是你投了多少钱，然后你这个施工就在天上。如果一个人，你看今年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这叫什么基金慈善之类的，那确实忽悠很多基督徒把钱投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你的钱还是没放天，还是最终流到世界上去了，没有任何意义嘛，对不对？你花钱在地上盖了个很大的教堂啊，那么过去那个温州教会有花1亿盖那教堂，那最后都被政府拆掉了。你看现在西方有很多前期盖那些教堂，现在都荒废了，要么就是让人买去改成清真寺，要么就是变成娱乐场所。所以说你知道耶稣这句话，你也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把财宝投在天上？啊？什么要把财宝投在天上？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将我们的财富、能力、精力，把它尽可能的用在教会、用在福音上。你用对了地方，你将来就会有永恒的赏赐；你用错了地方，你就会让人割了韭菜。这个世界上也不是说所有打着基督、打着什么保守派的旗号，那就坐在天上，那有的不是的。如果打着基督的旗号，打着那些圣经的旗号，最后还是在地上做事情，还是寻求地上的关注，还是在地上搞一些什么慈善，搞一些这类的东西，那么照样有人能偷走。你用在福音真理上，你用在一间真正的教会上，真正的福音施工上，这个是人偷不走的啊，这个人偷不走的。所以说耶稣这句话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今天你在天上有没有你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要看看你的心在哪里。你昼夜思想的，你天天梦想的是什么？也决定你将来住在哪里。啊，我们看22节，说这个身体的灯啊，就是眼睛。说你的眼睛若单纯，注意这个词哈，单纯，你的全身就明亮。单纯什么意思啊？就是指非常专一。没有虚伪，非常真挚。后边说，但你的眼睛若是坏的，你的全身就是黑暗的。所以这黑暗在你里面的所以说在你里面的这个光是黑暗的，那么这黑暗何能大呢？据说在这个希伯来的人里边吧，这个眼睛好坏指的就是对钱财的态度啊。眼睛非常的真挚，非常的单纯，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在今天来说呢，我这个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对于教会奉献也好，你对于支持这个福音事工也好，你是不是黑心？今天有这种人呢，有的人呢，他就是信仰的非常的真诚，然后他也在教会里边做侍奉、做奉献，他是做的非常的甘心。这个叫什么？眼睛是好的，是真挚的，是单纯的。然后有的人是什么？黑心。哎，一提到奉献，一提到投身教会施工啊，这个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哎呦，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呦，做了也不甘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眼睛坏了，坏眼睛，或者说吝啬的眼睛。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种黑心的，那么你这个不光眼是坏的，你全身都是黑的。说你这个要是黑了， 你里边那个黑洞多大呀，对不对啊？今天在基督教里边见没见过这些黑心的人？那大把的事啊。对，所以说弟兄怎么靠主啊？又有一双好的眼睛，真诚的无伪的真挚的，尤其是对这个教会哈，提到对这个福音事工的时候，不要那么黑心，否则你里边就黑了，弟兄姊妹。你里边一旦黑了，耶稣说那黑可是太大了，那整个人就全黑了。所以说这个眼睛好坏，他提到的是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其实更重要的是，是否愿意将财宝投在日光之上的侍奉当中。很显然，关于这个眼睛好坏的事情，即使是跟随耶稣的人，他有不同的反应。初代教会的门徒有很多是变卖一切跟随主，把钱放在使徒脚前，但是那个来前来寻求耶稣那个少年官一听这个事情怎么样，黑了，是不是黑了？那就黑化了吗？那犹大就更不用说了，那一开始就是黑的啊。这个犹大跟那个少年官不同，说他不光是不愿舍身的问题，他连这个用于福音施工的钱他也想占。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人对耶稣的福音真理，对教会的侍奉，在金钱上是吝啬的，是不乐于奉献的，那么他的眼睛就是瞎的，他全身要陷到一个极大的黑暗里边，他甚至会引发其他的罪行。所以说这个基督徒对钱财、对侍奉、对奉献、对真理的这个事工呢，他这个你这个态度他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走向黑化，而且会有其他的罪恶出现？其实最根本就出现的就这个钱财问题上。当你的眼睛是真挚的，是单纯的，是向着主去做的，那么你是光明的，魔鬼也不会搅扰你。如果你的眼睛是黑心的，你就说我对谁都行，我就是不想在福音事工啊去奉献，我就是不想为教会做事情，我就是一毛钱都不想拿，那么魔鬼有太大几率以后不断找上你，你可不是光犯这一样罪，你其他罪会一同并发。所以说啊，想治病啊，先把这个眼睛治好，让你眼睛成为真挚的，成为单纯的，而不是说成为一个坏了的眼睛，就让全身陷到黑暗和罪恶里边，弟兄姊妹那就没救了啊。24节呢，更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说没有人能同时侍奉两个主，要么你就恨这一个，要么你就爱那一个，你或者忠于一个人，然后去藐视另外一个。所以耶稣说，你永远不可能同时侍奉神，同时侍奉财富啊，当然有的也翻成马门啊，是那个亚兰门，是当时的一种神嘛，就财富之神嘛。耶稣说啊，贪财就是瞎眼啊，贪财就是拜偶像。在路加福音16章呢，也提到这个事情。那文士、法利赛人是贪财的，耶稣讲到这个命令之后，他就嘲笑耶稣啊，对不对啊？今天有很多假师傅啊，说基督徒要在世赚钱荣耀神啊，基督徒不能没钱，没钱在世界上站立不住啊。在还有的人说的鬼扯的，是基督徒要没有钱，那将来面对这个金钱的诱惑他站立不住，你这不胡扯吗？不要听这些假师傅说这些话，弟兄们，尤其在钱财事情上，你就听圣经就行。耶稣啊，他说的非常的极致哈，我不想用极端这个词哈，其实耶稣是个教导非常的极致。耶稣说，专注于投身侍奉钱财和名利的，就是恨上帝，是不是？不是说我爱钱，我侍奉钱，我对上帝呢稍微没这么爱，不是的。耶稣在这里他是用的两个极端的方式。耶稣说，侍奉钱、爱钱就是恨上帝；看重、效忠于金钱，就是藐视上帝。这两个主人只能选一个。弟兄姊妹，耶稣很多时候逼着我们做极端的选择，你要听好，坚决的选择，二选一。你说主啊，能不能让我也爱一些钱财？我也不是不爱你吗？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只能二选一的。 要么上帝，要么什么那个亚兰文叫马门财神，对不对？在以弗所书五章嘛，第五节嘛，新约圣经使徒教训也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贪爱钱财的没法进神的国。你看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在高西书三章五节说了，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这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哈，不是我教导极端，因为耶稣就是这么教导的。今天这样的教训，那很多人他连看都不敢看，因为很多太多人是贪财的。所以说一定要治好这病啊，否则弟兄姊妹全身就黑暗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5节到34节啊，就是这个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往上，弟兄把这份读一下啊。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我来看着最后这一部分啊。第25节哈，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去忧虑吃什么或是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去忧虑穿什么。注意这句话，生命不是大大超过饮食嘛，注意啊，远远超过，大大超过，身体不是大大超过衣裳嘛。来这里啊，弟兄们，其实这个25节哈，25节实际上它跟前面这个19节到24节啊，这个提到积攒财宝，提到这个眼睛不要黑暗，它是连接起来的。这个25节它实际上是紧接着这个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不要侍奉马门这个命令，然后又去讲的。弟兄们，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哈。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啊？然后最后说生命超过饮食，身体大过衣裳。因为弟兄姊妹哈，人在地上积攒财宝是为了什么？你要想这个问题，积攒财宝最终不就是为了吃喝吗？为什么要积攒这么多财宝？为什么侍奉马门啊？包括今天你看那些外邦人，那些做生意的没事在店里拜拜财神，他为了什么？归根到底啊，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肉体能够吃得饱一些，吃得高档一些，让你穿的呢能够是名牌，然后能够去高档一些。所以说人追求钱财啊，到根本上最后还是为了吃穿，还是为了提高这个生活品质，所谓的生活品质。归根呢就是吃好一点，然后穿名贵一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后耶稣呢，尤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吃喝的事情，在穿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因为食物和衣裳是为生命和身体存在的，而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和这个生命为这个食物和衣裳存在。当然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在今天这些贪爱世界贪爱金钱的人呢，他忘了一点， 他们为了食物，为了衣裳呢，去无止境的劳碌，却忘了哪个才是最重要的。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身体，耗费了自己的精力，昼夜不眠，最后拼到最后，其实还是吃喝。你们明白哈？生命远远大于饮食，身体远远超过衣裳。无论你吃多少食物，穿多么高贵的衣裳，跟你吃普通的食物，穿普通的衣裳，其实在维持生命这件事情，在上帝的眼中，这是一致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这个身体活下去嘛。所以说弟兄们，耶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他让我们不要去本末倒置。这些食物啊，这些衣裳，它是为我们而存在的，而不是我们活在身上为他们而存在。但是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包括一些贪财的基督徒，其实在他们那里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他其实是为这个食物和衣裳而存在的事情，对不对？但耶稣说你要把这个事情捋清了，这些事情啊，是为了我们而存在于世，而不是我们为他们而存在。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远远高过这世上的这些钱财、食物、衣裳，它是我们的陪衬，而不是我们是他们的陪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活得很痛苦？他就成了食物、金钱、衣裳的奴隶嘛，耗尽自己一生的精力，昼夜不眠，甚至不惜犯罪、与人行淫，或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最终为了衣裳、食物。对不对？男的为了衣裳食物，为了生活，成为一个太监；女的为了穿得好一点，吃得饱一点，在朋友圈里能够拍得照，然后让人更关注一点，最后成了妓女。人生不过如此吗？所以说你要记住耶稣这句话，生命远远大过饮食，身体远远超过衣裳。食物和衣裳是为我们而存在，而不是我们为那些食物和衣裳而活着。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是为了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和衣裳，神绝对能满足我们。我们不需要为这件事情去挖空心思，为这件事情去昼夜不眠。所以说你记住耶稣说的这句话，不要本末倒置。生命远远超过饮食，身体远远超过衣裳。我们这些食物也好，衣裳也好，是为我们而存在，而我们不是为他们而存在。啊，26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并且你们天父喂养他们，你们不比他们贵重的多呢？看约伯记38章哈，母狮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候谁为他预备食物呢？我们需要注意，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命体，小到一个麻雀，大到狮子，其实都是在上帝在养活他们。然后你要知道，这些呢也可以指外邦人。为什么？因为外邦人在福音的事上，他也不种也不收啊，他也不信耶稣，他也不传福音啊。耶稣是不是也养活了全整个世界的外邦人？对呀。有些不光不种不收，他还干坏事了，是不是？耶稣照样降雨给他们，把日光也照给他们，是的。那么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我们天天按着圣灵去聚会的，那上帝怎么可能不养活我们？对不对？这些在上帝眼里毫无价值的这些外邦人，上帝都让他一生吃的饱饱了，那我们信靠上帝，弟兄怎么办？那上帝，你按这个道理，他怎么可能是让我们去饿着？这是不可能的啊，除非你要求太高啊，除非你要求太高。所以说你要看啊，然后27节，你们中间有谁能用忧虑使他的年日啊，或者说是让他的身高身量多加一种呢，或多加一刻的？彼得前书第5章使徒也这样说的，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们不要忧虑，你要始终想一个问题，弟兄们，上帝不帮我们，你忧虑也没有用。今天你落到难处，或者是你有了缺乏，我就告诉你一点，一定要依靠神。为什么呢？你想清楚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想饿死你，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说与其忧虑，不如认罪悔改，不如把事情搞清楚，然后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所以说一定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弟兄们，忧虑也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啊！我们要所做的呢，就是让自己活在上帝的怜悯当中。二十八节，那为这个衣裳去忧虑什么呢？这讲到穿了，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们不劳苦不工作也不纺线。二十九，然后我告诉你们，当所罗门在他所有的荣耀里边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里边的一朵。耶稣告诉我们哈，即使野地里的百合花，神创造它的时候给它那种美丽那种精细的装饰，你看这野地里这些花哈，啊，当然你去仔细观看它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用布料是仿不出这样的布料来的。这个野地里的百合花虽然没有这么尊贵，但耶稣说所罗门在他鼎盛时期的时候，他穿的那些衣服比不过这些花。上帝在他创造天地万物这些花朵上身上所赋予的精力，所赋予的细节和装饰，也远远超过世界上最荣华的君王他鼎盛的时候穿的那些豪华的衣服啊。三节，倘若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难道上帝不会更多装饰你吗？你们这小心的人呢？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哈，这野地里的草啊花啊，这可以说是不信的人啊，不信耶稣的人啊，虽然看着一生也能活一些年日，但是就像今夜和明天一样，这些一生不信耶稣的人呢，最后他一定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是不是？但是即便这些人呢，最终他没法得救，神在今生还是给他穿衣服的机会啊，还是让他们穿上衣服，不至于赤身露体啊。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不信的人？这几十亿里边，我告诉你，绝大多数是不信的。但是神还是让他们一生不至于光着屁股在街上，他们是有衣服穿的，他们是有饭吃的。那么那些信耶稣的，做耶稣门徒的，天天按照神的命令去聚会的，去遵守他命令的，对不对？神还打算让他们有永生了。那么神在今生难道不会养活这些人吗？难道要让我们光着屁股吗？这怎么不可能的。所以说这里这些对比，你也可以把它比成基督徒和外邦人。神能养活外邦人，神绝对也能养活我们。但有一点，你别要求太高啊，犹豫是就当知足。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或喝什么或穿什么。三十二节，因为这所有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天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三十三节，但你们要先渴求啊，渴求，非常的渴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都要加给你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这些所有东西都要被加给你了。其实呢，这里这最后一部分教导呢，是呼应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七到十节的教导啊。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听多了必蒙垂听啊。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祷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告诉我们哈，不要像外邦人絮絮叨叨去祷告，然后为了吃穿，为了穿去忧虑去祈求。而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为教会祈求，先为传道祈求，先为这个教会能在世界上能传下去去祈求，让这个教会能在世界上继续让神用下去。这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每天应该祈求的第一件事情。因为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在我们就在，这个教会没我们就没了。我们和教会是共存亡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设立教会在世界上不是为了给人去求食物的，求吃穿存在的，你知道吧？其实弟兄姊妹，不光马太福音第这五章到七章当中教导人不可把这个善行做在人面前，基督徒不要在世界上，教会不要在世界上搞一些公开的慈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 然后你仔细看，传教士在中国建了一些学校啊，建了一些医院，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这个就医环境，为了改善中国人这个教育水平，让中国人能够去认字儿。用的没？教会在世界上帮人求吃穿，这个符合圣经吗？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说，你看今天，是不是？你建的这些学校、这些机构，全成了外邦人敌基督的大本营。你在里边学习也好，你干什么也好，你都得被迫把他那些屎得吃掉，对不对？他那些敌基督意识形态，什么共产主义、白左、多元包容、女权、同性恋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得学啊？你不学，他能同意吗？你每天不生气，他能干吗？你不支持同性恋，你不支持白左的东西，他能放过你吗？他不可能放过，他学历都不会给你的，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啊，不要在祷告当中天天为自己求吃喝、求生活品质。你也别给世人求生活品质。当然，他实在是穷的没办法吃了，快饿死，你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这是可以的，这也是圣经说的我们必须做的。但是你别给他求生活品质、求教会品质，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如果教会在世界上投身于给人求吃穿这样的事工，我告诉你是违背圣经的，你这个事工做不久的，你等于给自己挖个坑，对不对？所以说，百年前传教士挖那些坑，我们现在得往里填啊。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这些牧师如果做错了事情，那么在你之后这些基督徒也会跟着你受苦的啊。所以说，永远不要为生活品质而求。你可以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你不能说主啊，让我们过得更高档一些，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为吃穿去忧虑。那讲个最大的例子吧，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虽然试炼他们，也让他们啊，可能有这么几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但是终究不还是养活了他们吗？四十年下来，脚上的鞋没有穿破啊，对不对啊？也没有人真正饿死。申命记第八章说的很清楚啊，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叫你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经过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按照这个圣经命令，凭着信心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当你传的是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是要经历这些艰难的。你是不是会遇到这个会众不足的、会众这个人数少的情况，这个奉献不足的情况，甚至有的时候你这个房租都难以维持，人都不听你的教训。但弟兄姊妹，你照着圣经去做，等我们这几十年过去，你们回头看的话，你不会后悔的，因为你根本饿不死。你所有的担心，你所有的忧虑，最后是白操心。只要你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所以说，教会按照圣经传道，当然是不偏左右哈，你别走极端。你圣经里边这些教训，你不要偏左偏右，你就正常去教导，按照圣经去遵行。你凭着上帝等候上帝的供应，那么你一定是不会缺乏的。教会是要经历缺乏，基督徒是要经历试炼，但是不会永远是缺乏，永远是试炼。而缺乏的背后呢，是上帝要供应你了。啊，三十四节啊，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将为他自己忧虑啊。这句话哈，他的难处或他的麻烦，一天就够了啊。所以说这里呢，也是呼应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的教导：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教会一生啊，将不断的面对挑战和试炼。你可以放心哈，从你现在活着到你死那天，包括我们教会接下来啊，如果上帝让我们活着，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那肯定还会有麻烦，那肯定还会有试炼。但是那些事你就不用想了，因为我们呢先靠主解决今天的难处。今天的难处呢，就是今天靠主去祷告去解决。明日或者明日的明日或者明日更远日子也会有他的难处，你不要为那些还未到来的那些难处呢去忧虑去难过，因为除了天国永生和耶稣再来这些事情，神让我们在 今世的圣人祈求的时候就一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要为明天去积攒钱财，去囤粮，去做任何的准备，不要为自己的将来去想得太远。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说主啊明年的饮食今天给我们准备好，不是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教导，尤其第六章这里关于信心的教导，关于钱财的教导，关于凭着信心等候上帝供应的这些教导，这些是不是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最前面这一部分啊？就耶稣开始传道，开始有人要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些事给门徒讲清楚了。换而来言之的，就是今天打我们这些人，自从开始建立这个教会开始，这些就是给我们打个预防针，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从开始建立，直到我们建主，我们永远要记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每天为教会祷告，为教会进食祷告，求神带领这个教会，让教会在真理上能够大有恩赐，能够不偏左右，能够讲出得救的真理，能够真正的使进来的人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得救。然后呢，对于那些暂时的缺乏，无论是教会人数上的稀少，或者说奉献上的这些钱财的不足，这些要等候神去供应。你不用想接下来几十年这个教会怎么度过，这个房租怎么交，这都不是我们该想象的。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一切上帝都加给我们。弟兄姊妹，初代教会就是在这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些教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弟兄姊妹，你看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什么都不怕，初代教会的人连自己的私有财产都没有，全都变卖了，但是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为什么今天大家并没有像初代教会一样奉献，但是还那么多忧虑，还那么担心？因为我们在信心上其实比初代的门徒差得很远。所以说呢，耶稣说的这些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这些在山上的教导，就是教会的根基啊。因为到第七章最后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那个教会那个信仰要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都不会倒塌。耶稣说凡我说这话你不听的，你最后你的信仰一定坍塌。所以说我们真的要重视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些经文，这里边有耶稣怎么重新去解，耶稣以他的权威呢去解释律法先知的教训，然后其中有什么关于钱财，关于信心，关于善行、祷告、进食以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之间的那些教导都在里边。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经文，这是什么？这是教会信仰的根基，这些能够决定我们这个教会能不能继续聚下去，能不能继续让上帝再把世界上当成一个金字塔举起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